他是一个风趣幽默的男人，人到中年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快乐可以改变世界。于是他做了一档节目，没多少人听，但是他自得其乐。很多人问我，这是一档什么节目？我告诉他，这档节目就是
《百无禁忌》。
New Talk， 聊什么聊？
百无禁忌 Real Talk， 欢迎各位收听，聊什么聊？各位好，我是笑雷。
大家好，我小黑。
大家好，我是二师兄。
大家好，我是老傻正统的。
非得打个广告。
杨乐很长时间没来录节目了啊，今天也是很难得来录一次。
嗯，
今天我们四个呢是准备要聊一些话题的。按理说，今天咱们四个这个配置已经算是蛮不错了。
是。
但是最近我们应该是在忙于拍短视频啊，包括搞一搞直播呀，
写
习惯，所以最近在忙这些事情。
嗯。
但是今天能把我们四个凑到一起的，恰恰跟我们四个没关系。
对。
哎，这位演员呢，就是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的一位同行。
嗯。
啊，同样呢，也是才在糖蒜做过专场的一位。
是。
在全国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一个。
对对对。
中年男性。
咱很少其实邀请到同行来。
对对对。
是是是，
而且他的专场我昨天听了不到三分之二，然后我就得赶场嘛，然后就是
也一般。
不是，主要他聊的足球这个东西啊，在中国的这个影响力的负评可能会更多一些。
负评
是个好城市，
哦，
但是负面评价，
是是，
对中国的负面评价里头，
哦，
中国国足的这个评价里，我
是。
是
是，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昨天聊到足球的很多东西，我其实是有一些担心的。
嗯，
就因为很多女孩子可能不是，
对，
不是太 care 这个事情。但是我发现他，我不知道是因为就真的是对足球有爱恨这个很深的这个感情，
很专业。
对，再加上是有这个真的是很强的信念感，就跟翟佳宁一样。他聊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也不会在乎你是不是喜欢我或者怎么样，
哦，
我就要表达我的东西，所以这点上我觉得他俩还蛮像的。
是
是吧，
是，
就是等会儿我们也可以问问是不是父子关系还是什么。就感觉还蛮梗的两个人。
马佳宁 啊
是。哎，昨天才做了这个专场，然后因为我最后没有看到最后结尾，小黑是做的开场演员，
嗯，
老王是主持嘛，啊，这是昨天，
嗯，
所以今天我们朋友们很长时间没更这个节目啊，也是确实是你看刚刚说了直播呀，拍短视频啊，忙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
嗯，
今天终于难得我们请到了一位能够在西安啊，做完糖蒜的专场，并且有时间能留下来的一位我们从外地请来的演员，其实还蛮难得的，
嗯，
蛮难得的。之前的演员基本上就都没来过啊，
嗯，
就很失败啊。今天特别高兴，终于请到了我们久违的马俊老师，欢迎。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马俊，嗯。
哦，这个马俊老师其实身上的标签特别多。昨天我们晚上最后一块腐败吃饭的时候，听他聊了一些
长谈，
听他聊了一些。昨天听他聊了这些之后，我不知道几位的对他的感觉就是会不会不一样啊，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见，
嗯，
小黑见得多，你
我没有
一如既往，
我没有说出乎意料，
嗯，就一如既往，
也没有一如既往，因为之前我们俩其实私下聊的不是特别多，
嗯，
但是我有那种很敏感的感觉，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人聊上那么个几分钟，我就大概能苦摸来这个人是有多多深啊，
多深，
我对。
哎，
这个话好像很怪啊。
不怪
啊，
你是做长镜的有多深啊，
反正我是见过他几次，然后就感觉这个人是有底蕴的啊。
哎，
啊，
你还蛮好上当受骗的。二师兄昨天在那因为也喝的比较开心，
我是长见识，真的是长见识，
长见识了。
对对，
他见识什么，都光闷头喝了，他自己在那
光闷头吃。
对，
真的是提聊了好多一些人生阅历啊之类的后，就是和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是比较简单一些的，他是有经历，
不
愚蠢，
你是
什么？
你是因为封闭？
是，我的确长见识了，因为我也查不出去，查不出去。然后首先是看了个专场，专场也是看完。其实你刚才我觉得你那个担心是多余的，
怎么
他
什么？
你看他讲那个足球，知道吧？
嗯，
你会担心一些新观众或女性观众接受不了。
嗯，
其实我对足球的了解也不是很深刻，我就把我当成个小白一样，
嗯，
足球小白一样。
嗯，
我听他的专场，他是。我的感觉啊，就他一边给我普及一些知识，
嗯，
这个球队的文化， 这个国家球队的文化，然后一边在里面我就去穿插一些梗啊之类的。
嗯，
我是贴的是何小树的。
哦、
我是踢完以后很享受的，我觉得就是，我就即使是个小白，我从来不懂足球，我不喜欢足球，我踢完以后，
对，
二师兄在吹捧方面是特别好的一个了解，
我也要吹捧吹捧、嗯，这可能是单口人的某一种技能啊，就是坐下面的观众，你得让他愿不愿意听是一回事，
嗯，
和听不听得懂其实是两码事情，
哎，
啊、他愿不愿意去听你去讲一些他不太擅长的东西，这是一个很高深的技巧，
那我马俊老师应该。处理得很好，
我觉得处理的
马俊老师这个专场已经打磨了好多年了。
他是一个，他其实不是一个足球专场，他是一个地狱专场。
地狱专场，
他是包伪装成足球专场的一个地狱专场，讲东西南北、
嗯、
这个不同城市之间的性格文化，
哦、
是这么一个东西。它里面倒没有很多足球梗的东西，我故意是这么处理的。
借球来遇事遇人。
你如果真的，你如果是专门给非常资深的球迷、
嗯、
或者是足球从业者讲，你可能就会讲一些大家一直，比如说讲当年的这个519，
嗯，
这三个字说出来，不是球迷你肯定不知道。
我
不知道，
我就想，我因为我刚刚随声附和完，我就在想519是什么？
我也在想，
519是黑色三分钟，是中国队最后两个球输给香港那次，那是198几年。
哦，黑色三分钟，嗯，
然后那次世界杯就没出现，然后导致出现很多事情。那你其实你讲中国足球反反复复没弄好，你讲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很内部的东西，球迷能懂，非球迷就不懂。
对，
但是你要讲，你学，就像我这个专场里面有很多学各地球迷骂街，学各地球迷喊口号这样的东西，它就是个地域梗，就和你们讲西安人说话是什么样子，陕北人说话是什么样子，它是一样的，它的喜剧技巧是一样的。
嗯，
那这个东西大家就能接受。
是，
他只是说用足球为一个载体了。
是，
你在球场上不同地方的人是怎么加油的？对吧？你包括你如果讲面后面再延展的话，你韩国人怎么样子，日本人怎么样子，中国人怎么样子，这种东西就美国人经常讲嘛。你怎么分辨一个亚洲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你就看他说话或者看他们平时有一些手势啊什么的。大量的白人黑人不都是在这样讲一些亚洲段子梗吗？
是、啊，
他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来的，所以我不太担心会有人听不懂，只是说在卖票写推文或者上大麦上猫眼的那个详情页的时候，
嗯，
你需要给他讲清楚，就这个东西虽然是足球主题的，
啊、
但是你就怕女生不买票，你知道吧？嗯，
但是实际上如果大家坐到现场会发现，其实并不是在真正的在给你讲足球，而是借着足球讲了很多别的。
嗯，
就像 Russell Peters, When you see the ball,
对，When you see the ball coming, 对，
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
很有意思。
互动天王杨乐昨天听完以后，你有听没？或者同场？
我没听马俊老师专场
啊，没
听
到。对，
15分钟拼盘，
嗯
嗯，就是马俊老师说的那个样子，
嗯，
马哥说的，然后就是讲的是各种的对比啊，
嗯。
他去了各个地方去这个点评足球的同时，然后感受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啊，然后就是球迷的文化不同啊，对比了一下，挺好玩的。我这个东西，我觉得蛮普世的一个东西，
哎，
不是说就是说，
他热闹这么一个东西，
比热热闹闹。
对，我也没上价值，没怎么样，哎，
好玩。
昨天我们晚上结束了之后，一块大家吃了个饭，吃了个烤肉啊，
嗯，
出来的时候，最后那个马哥上厕所去了，我们坐到一块，杨乐说，哎，擦不上嘴，就是抛开年龄里头，可能我稍微大一点点啊，然后下来可能就是马军。然后接下来就是几位，
嗯
啊，那说实话，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具备这些所谓的谈资的先天条件是什么？是跟你这一路成长过来走过来的这些一切都是有关系，给你带来的积累，还是就是你这个人本身就是
善于探索？
哪怕你就当了个保安，你可能也是最后能有这么多的谈资。
我估计像你说的，应该是后者吧。我本身对于。说我在某一个行业里面说深耕多少年，在一个行业里面爬到一个什么多高的位置，我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我这么说，我大学毕业到现在工作的这么多年，我基本上就是换一份工作就等于换一份行业。
哦，
就是我没有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面干过两份工作。我09年毕业，09年毕业，我05年上大学嘛，09年毕业。
您是哪个大学？
我厦门大学。
厦大，
厦门大学，爱丽斯顿商学院吧，
厦大，
好大学，
嗯，
最漂亮的大学，最
对对对对对对的。然后09年毕业之后，就在新东方教书，
啊，
09到11教这两年书，教这两年书之后，11年台湾就开放了大陆学生过去读学位，因为之前都是交换学生半年之类的，那次是开正式开放读学位，我是第一届申请就去了。我本身就是研究台湾问题的。
我打断一下，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就是
因为我本身就是
做这个。
我在厦大是念的行政管理专业，我本身对就台湾问题、两岸问题就比较有研究。大学的时候就是研究这个的，
刚好对口。
然后正好那边开放了，我又去了到台北大学念的公共行政，其实就是研究两岸关系。
嗯，
2013年我把所有课修完了之后呢，我为了保那个学生签证，我就没答辩。
嗯，
就是保持着学生签证可以两边跑嘛。2013年就回到北京，在北京凤凰周刊，是凤凰卫视旗下的一个杂志。
嗯嗯，
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在国内算是尺度啊和选题相对来说比较宽泛的那么一个杂志。当记者待到16年，重点写台湾问题，然后会夹杂着做一些突发和调查的工作。然后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报道，比如说当年天津大爆炸，我是去现场了。缅北的内战，我是从云南偷渡到缅甸去，就去采访那个内战，对，然后包括台湾有一场，因为那是一个针对相对对大陆不是特别友好那么一个运动，学生跑到立法院里面给占了，然后那个时候所有在台湾的大陆记者呢，比如说官方的央视的、什么东方台的、厦门台的、深圳台的，他们不太好进去采访这个东西，那我相对来说比较方便，我会一点闽南话。我至少在那儿跟他们说这个东西不会露馅儿，我就混进去了。混进去之后呢，他们一说你是香港来的记者，然后找了个香港学生过来跟我对话，结果就露馅了。因为我只会广东话，我会闽南话，不会广东话，对吧？你知道吧？就露馅儿，就这种事情做了比较多，做到16年。16年之后，那个时候在北京，就是正好有一个朋友要做体育方面的投资，那几年正好是体育投资热，加上创新创业双创工作就比较火，他就做了个基金要投一些体育的初创公司，我就从媒体出来跟他干这个投资公司，就认识了大量的体育界的人、足球圈的人，我本身就是个球迷，然后借着这个呢，就到了足协下面的一个公司，实际上我们是足协的甲方，是承包了中国足协五人制超级联赛的运营，但是呢，大家知道，像对于官方这样的协会，你是甲方，但是你必须像乙方一样工作，就是甲活乙干，就是明明你是给他钱，但是你还要很卑微，就那个样子。然后就认识到了足协，没事就跑到足协里面去开会，跟这帮人就打交道。包括这段时间大家看到被判刑的、被抓起来的这帮人，当时都是我的主管领导。
哇，
你挺解恨呀！
对。然后后面16年到18年，然后干到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在北京落不下，没有户口。然后你17年结的婚，你在北京落不下就是一个问题。正好是赶上阿里巴巴招聘，招人，招媒体出身的人去阿里巴巴公关部做一些深度报道啊那方面的工作，所以18年就从北京去了杭州。在杭州定居了，杭州生的孩子，杭州买的房，这已经就定在那儿了。然后18年开始，就是在这两份工作的 gap 中间，就18年5月份，那个时候去了北京脱口秀俱乐部，想说脱口秀，然后开始学，就是我还算挺快的，我上了2次开放麦，我就上商演了，觉得他非常快。然后上了3次商演在北京，我就去杭州了。然后所以后面的脱口秀的事儿就在杭州讲，一直到去年的8月份，我从阿里走，我们互联网公司叫毕业。这个在阿里干了5年多，把那个5年的什么纪念品戒指什么全都领了，然后就到期了。反正过了35岁，互联网公司也不太好弄了嘛。的确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嘛。后来就现在就全职在干这个事儿。所以就是我没换过意义上的这个所谓的跳槽或怎么样，全都是换职业、换行业。
就是有句话，你看咱们提过一句话，就是说，跳槽求半年，转行求3年，有没有提过这句话？应该提过吧？
对，
你在这个行业之间还有没有什么？
没有啊，我每次跳槽收入都是涨的，都
是
涨的，对啊，
就是很顺利的就跳槽。
人家是跳板，人家不是跳槽，
对，
是吧？
对。
但是他换了个行业。
所以就是隔行如隔山这个事儿，在他这儿好像不存在了。
有没有什么经验或技巧，或者是人生？
不是，因为你像我本身学什么行政管理、政治这些东西，在中国是没有专业对口的，对吧？我甚至在台湾学那个东西，你们估计都播不出去。有的，我在台湾是学选举的，
这不就播出来了？
这不
对，
好，
对，我讲了，你们不一定能播。
哎，你放心，播了。
那就行。那这个就是我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对口工作的。
哦，
那你在任何行业里面其实都是混。
那我问的比较简单一点。嗯，你觉得你自己是那种比较会学习的那种好学生？
我读书考试还挺好，还挺擅长的。
啊，能考个厦大就已经很不错。
对，我考试擅长这方面还可以。
嗯，
所以这个事儿就说明一点，就是有具备很强学习能力的人，其实他在哪个行业，他都有很好的一口饭吃。
是，
就是你学习差，你现在在脱口秀圈这么好的一个市场里头，你也未必能挣到多少钱，跟你的能力，跟你的各种。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然后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因为咱很多观众可能听众可能听的话说马军谁是马军？
嗯，
哪里人您是？
我身世比较复杂。
嗯，
我跟中国半个中国的人都是老乡啊。我祖籍是山东。
祖籍山东。
祖籍山东，就是户口本上祖籍是山东，山东章丘，就是济南下的一个区。然后我生在河北和天津交界的那个地方，就天津最东边的县和唐山最西边的区交界那条线上，很复杂。我的户口在天津，但我身份证号是唐山的。
哦，
所以我跟河北人也是老乡，跟天津人也是老乡。然后我一路读书在天津，从天津考到福建去，在福建上了几年学，上了大学工作，然后又在台湾，然后现在在浙江。所以一般问哪人就说是，一般都说天津人。然后我第二个专场讲的其实是山东的故事，就是山东家庭对于人就是考编制啊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些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在天津一般都说自己是山东人，然后在外面就是天津，就这个甚至认同很复杂，因为我家里面完全是山东家庭那样的培养长大的。
嗯，
我家里过年吃的东西跟我邻居吃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完全按照山东那个风格的东西来准备过年的东西。
嗯，
然后我家里面对我的要求就是我所有的同学都是天津泰达队的球迷，只有我一个是山东鲁能的球迷。所以你就可见从小踢球他们都不带我，你知道吧。
嗯，
就那样。嗯，
哦，你看这个
确实复杂。
对，
真的很复杂，
也有一些蛮丰富的人生经历啊。
对，
楚老师兄可能我们的人生经历都跟他不太能比啊。
所以我为什么就是不管是在本科还是研究生期间，我特别喜欢研究一个东西，就研究东南沿海，像福建人、广东人，包括台湾同胞，他们的一些认同问题。
嗯，
就是咱们作为非常传统的中国北方人，尤其西安人、山东人、河南人，这些地方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是没有一个东西叫做认同感、认同危机的。
嗯，
就是你是哪人，我是陕西人，我是陕北人，我是西安人，关中的，你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是不是中国人。
也是，
我们的字典里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嗯，
而福建也好，广东也好，他们对于中央政权，比如说对秦始皇的认同，就远远没有陕西人那么高，对吧？你能想象，比如说在秦朝，那你们一觉得秦始皇那就是我的皇帝啊，那还用说嘛，那我的皇帝不是秦始皇还是谁呢？是没有这个认同的，没有这个认同，这个认同危机的。但是你如果对于一个当时的广东人来说，什么秦始皇是谁，秦始皇跟我有什么关系？
嗯，
对吧？那秦始皇不打到我这儿来，那我个即使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也有可能不服。
嗯，
那这就是相对来说中原文明的边陲地带和核心地带人之间那种认同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
好，
这个话题如果聊深啊，
这个就到这儿了，就到这儿了。这个就到这儿了。
我说到这之后吧，目前现在啊，就你面前坐着四个最典型的陕西人，
对，
分别来自东府、西府、陕北、关中，
对。
然后现在大家都有点迷茫，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认同感？我们认同了秦始皇，到底该不该被认同着啊？
不，就是这个东西，大家之所以沉默，或者大家之所以插不上嘴。是因为你们的生命里面就没有过这个东西。
没错，
对，
就没有过这个危机感，
就没有过这个危机，我就压根儿就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嗯，
就在我就上下五千年的陕西的历史上就没有过这样的一个这个辩论或这样的讨论。
嗯，
四个陕西人让一个山东籍的天津河北人把他给问懵了。问祖归宗的事儿，最后咱改天去皇帝陵拜一下，到底我们是哪儿的根上的啊？
确实，我们好像只忙着生活啊。
嗯，从跟我们跟马俊老师一聊，反正你能感觉到他应该平时会花很长的时间去思考很多东西，再加上因为有很多的一些社会上的经历和阅历，我觉得他确实是我们现阶段咱们可能接触到的 不太多的这么一类人，
嗯嗯
啊，也比较少的这么一类人。我不知道在全国其他那些演员是不是都是这样啊？反正我觉得他还是蛮另类的一个，
是
包括你看这几个职业不同，给他身上带来的一些加成还不太一样。
嗯、
听众可能不太知道啊，刚刚虽然用了三四分钟就把自己将近十年吧，
嗯，
十年的一个职业生涯就讲完了，但是。没有那么快，人生没有那么快。你就像一说，哎，我后来就跟我媳妇儿离婚了，那句话也不是这么快的，什么东西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对吧？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咱们可以简当中有兴趣的来聊一下，
嗯，
围绕着专场，可能更多的聊到足球，说到解说这一块儿，
嗯，
因为我昨天专场我听到一句，这个不算漏梗啊，就是说中国可能现在解说就不到20个人，
对的，因为这个
你指的这个中国指的就是咱。中国整个
960万平方公里范围以内的、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足球解说这里面呢，真真假假，里面有很多是我杜撰的、
嗯，
然后有很多是根据我朋友的一些经历杜撰的。
嗯、
但是在以前呢，笑雷肯定有非常明确的感受，就是在互联网普及之前，足球解说或者是电台、电视台主持人这个事情的门槛是极其高的。
对，
你必须是非常优秀的艺考生，
没错，
考上了专业的艺术类的院校，
嗯，
然后毕业之后再考到非常严格的考试，层层筛选，
嗯，
你特别优秀才能考到电台电视台，然后在电台电视台里面还要经历很激烈的竞争，进到，
没错，
做到主播席上，成为一个主播或者成为一个解说员，这种淘汰的概率是很高的，一般老百姓是跟这个是不沾边的，
嗯，对，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只能接触到黄健翔、刘建宏、张斌，
嗯，
这个很少数的一些解说员，中央台可能就四五个，
嗯，
然后各地电视台呢，基本上就是有中超、有甲 A 这个球队的城市，
对，
会有那么固定的一两个，比如山东台的王帝、大连台的焦元峰，就是这些人就已经固定了，
嗯，
就这个人就是这个队的专业的解说，
嗯嗯
啊，固定的解说，他解说就是偏就护犊子偏自己这个队，那中央台的你就可以相对来说要客观中立一点，你就不能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倾向。但后面随着互联网的这个普及之后，这一块就拉平了，相当于就是平权了，
嗯，
就是你只要说你觉得你能说球，你就注册一个什么
抖音号、
抖音号、咪咕号什么号，你就可以上了。包括现在电台主播，你只要去小宇宙、去喜马拉雅开个号，
对
你就是主播，
对，
你就是播客主理人，
嗯，
对吧？你就相当于之前的那个门槛就被降低了。再加上这几年中国都是一直往下走，所以基本上大家能耳熟能详叫得出来的解说员不超过20个，
嗯，
不超过20个。至于说。每次比赛个人前，比如说陕西队打山东队这样的比赛，可能在平台上有20个陕西人在用陕西话在解说，有20个山东人在用山东话解说，那其实就不算了，那只是说一些自己玩一玩自媒体，就那样。
就你指的就是像现在好多抖音现在就有那种直播，把他这个东西转过来，
有的
自己在这儿解说。
当年我开始说着玩的时候，就是在那时候什么乐视啊、什么龙珠啊这些平台还在的时候，他们买了这个苏宁下面的龙珠平台，他们买了这个中超的版权。所以在比赛的时候就开放给你当地的本地球迷，你可以胡说八道无所谓，你甚至都不用负责，对吧？你只要这个不违反公序良俗就可以了。
踢死他娘的！
这
个老子受。
这一块在电子竞技行业是
对，现在电子竞技就特别泛滥，就跟那个其实是一样的，就大家也不用说对这个足球有多大的了解，你只要说有一路信号接进来就可以。
嗯，是的。
所以在解说上，你是哪种风格？
我一般我其实说的比较少，我为什么要在台上有那么一个人设才能把整个的东西串起来？
嗯，
我之前说的最多的是说五人制联赛，我当年是足协五超联赛的媒体总监，然后因为五超联赛看的人很少，然后能够专业解说的人也很少，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说，一天要连比八场，我们就连说八场，就这样说，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脑子冒金星的那种。
解说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还蛮有学问的，因为我可能篮球看的多一些，从 NBA 啊，包括就是中央五的那几个苏群呀，就那些人，然后他们的解说，你就会发现好的解说和差的解说，你有时候就是现在因为抖音比较火，包括现在世界杯一打开，有专门的央视直播的这个，然后各种台
的，
香港台的什么的，还有什么 ESPN， 反正就什么各种都有。你就会选其中你最喜欢的，你像我看那个足球，我就爱选那个鼻子有点囔囔的那个，但是有点明显一听带着港台腔那个。OK， 我们鲁尼来到怎么怎么那个，就带点那种
啊，
那个我忘了叫什么，反正就
中文的解说呢，开山鼻祖是一个香港人，叫做林尚义。这个人是谁呢？是《古惑仔》里面那个牧师。
是他。
我告诉
你，我虽然不能种别的，但是我可以让我的街坊邻居。
对，我告诉你他是谁？他是前中国的国脚。
哦，
他《古惑仔》里面一脚把吴镇宇踢趴下了，说老子以前是踢后卫的，外号叫大炮。他真的是踢后卫的，他外号真的叫大炮。
哎呦，
他是当年李惠堂旗下的那么一些中国的国脚。当时左后卫是谁？叫谭江博，外号谭铜头，头球特别好。谭江博是谭咏麟他爸。
哦，
可以。
就是那个时候，香港是聚集了中国最好的那些足球运动员。他退役之后，开创了粤语的解说，相当于是中文里面第一个解说员。后面咱们像大陆能够了解到的解说员，基本上就是从黄健翔他们那一代开始了。
对对，
中国最早开始九十年代解说意甲。你看黄健翔是外交学院学外交的，学英语的。刘建宏是人民大学学新闻的。至今中国最头部的这批解说员基本上都是学新闻、学播音、学英语这一批出身的。
对对，
但是呢，他明显感觉到这个是一个国家体育的刚开始，而真正优秀的，或者说有了那么几十年、一百年的，比如说 NBA 七十多年，英超、英国的足球一百多年，最顶级的解说员基本上都是运动员或者教练员出身。
嗯，没错，
这就说明他们对这个比赛的理解和我们作为这些评论员、作为媒体人你看到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去看看李毅，看看徐亮，看看孙继海，包括之前李铁还在的时候，他们在转播席上，他们在比赛的那个理解，你就作为没踢过球的人，没踢过职业足球的人，你就会发现人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在我看来，中国所有体育界做解说做的最好的是乒乓球。乒乓球有一个现在还没有退役但是已经退出国家队的一个削球手，叫侯英超，四十多岁了，一北京人。他解说的乒乓球比赛，你能够感受到他对乒乓球的理解，每一个球下面一个算计，这个时候应该放一个短的，发一个长的，他算的和运动员真正打出来的是八九不离十的。包括邓亚萍，他去当解说员的时候，他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对这个运动的理解是远远超过目前，比如蔡猛老师，他是现在最好的乒乓球的解说员，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但是他跟那些专业运动员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像杰拉德呀，包括像什么穆里尼奥啊，他们在没有不当主教练的那个空闲期，会以非常高的价格签给 ESPN 啊，或者签给星空体育啊，去做主播席。他们对于比赛的那种理解讲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是说我们现在对这个解说员的要求跟播音员差不多，你普通话得好。
对，
你说话得清楚，你
懂球，
就你得懂球。但所谓的这个懂球，你看了一千场球，你和你踢了一千场球，你都能说是懂球，但是你只是懂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
是完全不一样的。
又让我想到了小默默默，
就跟咱的脱口秀一样的。
对，就是你看，就是你说了多少遍演这个专场，和你看过多少个专场，你对这东西是不一样的，绝对是不一样的。
没错，就跟你看我们台里办的主持人大赛。底下做了几个频道的总监在那当评委，和一十几年的主持人在那当评委，他看的东西也不一样，
是真不一样
啊。这个就是，我觉得刚刚反正你看你听完他讲这些啊，你就发现，马军老师身上的魅力在于他是一本可以让你肆意翻开的书。
对对对，
你发现啊，我们身边很少碰到一个这样的听众，可能听到这会儿觉得。才讲了这会儿，你让他再多讲讲，不要着急啊，因为从昨天晚上吃饭，我们就能看出来，随便拿一个标签撕开一页，他就可以滔滔不绝。
对，
所以今天马军老师还专门备了一瓶乌苏，带着冰块。
没有，这个是前几天买的，我一会儿坐飞机了，带不上去了，我扔了，可惜的，我赶紧喝了，我就。
对
啊，一会儿再泡上点玛卡，咱们今天把这个劲儿吊一点，
润一润啊。
啊，刚刚就说到解说这个啊，就是您解说过专门的这种。
没有很少，就
不多，
里边很多东西都是编的，
啊、
或者说都是
编的、
啊，编的挺像的，是吧？
很真啊，
对，
很真很真
很真，
因为我们是真不懂呀、啊。
对，
你啥？你随便说、
嗯。哎，你们听完有什么想直接问？尤其这十年的这些经历里头的一些事情，你像这阿里的 啊，足球这块的。
二师兄，我们差点是阿里的同事。他在他之前在大麦工作过，在阿里收购大麦的前一刻，他离职了。
是是是，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017年3月份，我从大麦我刚离职的时候，然后我就收到了内部邮件，然后我们组就是组董事长内部邮件，然后他告诉我就姓曹，大麦网，然后说是我们整个公司大概当时的时候好像邮件里面写的是十几个亿吧，但是也不确定，因为我没看过，大概就是这么意思，说是整个连人带技术带业务全部。卖给阿里，
所以你看，
就是说，
所以你看，咱俩就差一点成为同
事，就差一点。我是2017年3月份离开的，你是2018年入职的、
对啊，但是你如果是阿里的话，咱们就可以说那个时候就可以说是同事了。但是你看，我跟南瓜就是同事，他是饿了么的。
哇，这个联系
这能这个上，
可以可以可以，
是吧？
是
是
是
是是是、
那我们是你的甲方喽、
对，
我们是饿了么的。
对对对对对，
饿了么这些全部都是什么优酷啊？我们现在看到的优酷、高德。
高德、
就是我们现在脑袋里面想的
河马，
对，基本上都是被这些大公司所。
所以二师兄，你看到像马军老师这样，刚刚他说的一句蛮扎心的话，就是程序员啊这些过了某个年龄阶段
就没有，
可能就没有
该去天台排
队。你有想过你下来要翻下一座山是什么吗？
其实我还好，我对这个就是我没有很长远的打算，我是属于那种是道理颜面轻，然后我再去解决。
什么？你要自杀？没必要。我觉得还是咱们得先爱惜生命啊。
是，就是我会等到事情遇到以后，然后我去处理它就行了。
就会发抖音。
对，哪怕我下一步去做饿了么，成为他同事都可以。就是我
操嘛，你就相信去了。
35岁，哎，按照你说，我是90年的，马军老师是八，
我87年的，
87年的，
37了，
比我大3岁是吧？所以说35岁有这个坎。为什么说35岁就是互联网行业的确为什么有这个？我的理解啊，就是我对，因为我在公司里面会负责一部分就是招聘新人，我是做程序员，那些新人现在大学生一毕业知道不？你知道技能有多强？他们所懂得的技术，所涉及到的技术债，要比我多得多得多。
是的，
深度比我深，而且那种脑袋里面的思想比我就是比
先进、
比我先进。最主要的是什么？比我吃苦，比我耐劳，人家加班是怎么一家加班一个？
比你便宜，身体比你好，
比我便宜，
对，
对，赚的钱比我少。
而且再说一点，现在 ChatGPT 出来了，
哦，对
对，
它可以取代基本上相对来说普通一点的程序员了。
是是是，我现在写程序就是 ChatGPT， 真的，
你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就讲出来了，
真的就是现在很多的逻辑，知道吧？就比如我现在
你老板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ChatGPT 是ChatGPT 是$20一个月，
但是有些业务知道吧？现在主要是抓业务，就是人上了年龄可能抓业务，这些业务他、
所以暂时有一点好处就是 ChatGPT 现在还不能写段子，
对，
其实也可以写，但是写出段子我见过，就是不太
他真写了，他真拿着写，
对，不太好笑。
是，那能叫段子吗？
这他妈都开始调试，开始给他喂段子。
是，现在虽说你这样，现在大学生根本比不过，根本比不过这样的你少。你是老板，我是老板，我也喜欢有这样大学生，很厉害。
你看，所以回到头来讲的话，你看我们现在人过中年之后，其实你面临的就是下一茬，人家这些年轻大学生更有实力，然后再加上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更多客观的更牛掰的一些东西，他们愿意吃苦，愿意用更低的薪水然后去换取更稳定的一个前景。那我们现在这些所谓的在看似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二师兄你得好好思考一下，好不好？然后回到马军老师这儿，刚刚我突然想起马军老师在开场的那个专场里头提到了几个有趣的经历，我不知道方不方便在节目上透露一下，就是那个参加过的一些影视剧啊。
没有，那个是在段子里面讲，比如说拍什么疯狂的，
不会，这也是
赛车，没有拍什么一起来个刘星，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厦门，然后所有的那些影视剧在厦门取景的话，找群演都会去厦大话剧社找。那个时候
厦大话剧社在那儿算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至少说你找一些群演在当地能直接就找到社团了，社团就给你派人了，
带点演。
所以你就是那些。那 F4 在那打篮球的时候，下边加油啊， 这就是我们嘛，就是就那些
背景板。
对对对对对，
所以会给钱吗？
给盒饭，反正
给
盒饭，
给盒饭，
给盒饭。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那看，我们就觉得土死了，我操，那帮人哇，美特斯邦威就觉得是都是富二代，我操，我家里有一个亿，我可以有美特斯邦威自由啊，他
就是我说我小时候美特斯邦威就是我心中的潮牌、啊，
对对对，
周杰伦代言是吗？
对对对，
太帅了。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舒蕾蚕丝蛋白洗发液，我操，
对
对对对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附近。
我上初中那会儿，如果一件短袖能卖个八九十，
嗯、
八九十，那好。
杰克琼斯那个时候
真的
是轻奢品牌。
杰克琼斯我都不敢进，我走到东大街，然后走进杰克琼斯，我说我鼓起勇气，一件 T 恤两三百，
嗯，
我鼓起勇气走进去，里面放那种快节奏 DJ 舞曲，你愿意嫁给没有钱的男人吗？我就出来了，我听见我赶紧出来，我说你这就把我们就逼死了。然后我再早一点的时候，我可能比你们稍微年长一点，然后我上初中的时候，当时喜欢班里一个女生，
嗯，
我攒足了钱给她买了一个，马俊老师也许知道这个牌子，班伯迪蒙。
我还真不知道，我知道詹维斯
斑驳的这么的一个，那你们肯定不知道了，很早的一件 T 恤，然后弄成盒子，后来就是班尼路了。
班尼路啊，
牌子班尼路，
嗯，
班尼路知道
啊，到后来就班尼路了。
我们那时候是我们那时候詹维斯、佐丹奴、班尼路，
还有乙醇、
乙醇、
乙醇、
乙醇。
你别讲了，
乙虫是吧？
啊，乙虫。
所以说，其实就是至少说，我和笑雷，我们是从一个
对
非常就是亲眼见证了中国这二三十年的一个快速发展的，
嗯，
就是一个社会的平均工资从几百块钱到一两千块钱到上万，
嗯，
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这就是在过去的二十年内快速发展，
没错。
你就看个人就行了嘛，日以小见大，
特别快，
发展的好，
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说你明显感觉到说这个特别快，所以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心理暗示是什么的，就是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
对，
后天一定会比明天好，
对，
所以那一代人整体的这个精神气质呢，相对来说呢就比较乐观，比如说我最近。特别矛盾的一点，就我在写第三个专场的时候，我特别矛盾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觉得，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嗯，
就比我更小的，比如说九五后、零零后，比我小一轮的这帮人呢，在我看来有点丧，
嗯，
就他们会觉得躺平，
嗯，
对吧？动不动就劳动法，
没有希望。
但凡我加一天班，我就要骂老板了，
嗯，
对吧？包括咱们现在很多年轻的脱口秀演员也都是这些东西，就是骂老板的，怎么样。我的第一直观就会觉得什么呢？我说这样不对，
嗯，
这就有当然有爹味儿了，这种东西啊，就是这样不对，就是哪怕你年轻人，你哪儿不加班的，年轻人哪儿不吃亏的，对吧？你肯定是要先苦后甜嘛，先努力，然后一点一点慢慢变好嘛。但是我后来想想，我不能这么说，我不能这么写，因为他们所处在的环境跟我们的环境真的是不一样
了。
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敢那么大胆的去借钱买房子？就是为了，就是因为我们总会觉得我明年会升职加薪了，
嗯，
我后年的工资会比明年还要高了，所以现在虽然说我一个月挣一万，我花八千的房贷比较紧张，但我什么时候挣一万五了，我还八千就不是事儿了呀，我挣两万了，八千就更不是事儿了呀，就大家总会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现在大家看到就是越来越卷，
嗯，
对吧？我今年挣八千，我明年搞不了八千都挣不着了，
嗯，
所以很多人开始我想着去鹤岗买房子了。对吧？好多人决定跑到各九，跑到云南去买房子了，
对，
觉得躺平了，我就不婚不育了，
嗯，
对吧？就是好，现在好多说法嘛，说只要不生孩子，只要不结婚不生孩子，一个月四千随便花，
嗯，
对吧？不买房子不生孩子，一个月这个四千块随便花，就现在有大量这样的，就是我至少说从我当年的价值观来看，比较丧的东西出现了。那我一开始对这个东西是抵触的，我绝对是批判的，但后面你慢慢开始琢磨，你觉得一代人一代人的苦。
嗯，
这个东西其实你后面研究多了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东亚都是这样的，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都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一代人的时间把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从一个二战之后的那么样的一个贫困状态变成了一个准发达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呢这一代的人基本上就囊括了这个社会上的所有的财富，那下面这帮人就不好弄了，
下一代、
是
下一代就不好弄了，
不好弄。对,
对、你会发现有好多的，比如说我们还没赶上最好的那个时候，最好那是说大概是七五年左右的那帮人，就
老三届、
就是不是老三届，是七五年出生的那帮人。是北京三环四环的房子基本上都是这个年龄段的人买到的，
嗯，
就是罗宾他们这帮人
啊啊啊啊，
他们为什么总会觉得你们年轻人喊什么喊呢，你只要稍微努努力你就挣钱了，
嗯，
但是大哥你是在
嗯
深圳房价五千块钱一平米的时候你就挣一万了，
时代不一样，
你觉得买房子很容易的，但现在深圳房子是五万大家还挣五千，
对，
那个看法就不一样了。2008年8月9号，八月八号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嗯，
八月九号是南方都市报的头版头条，是北京奥运会隆重开幕，然后这个非常开心。下边一个广告是广州珠江绿洲，现在在广州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楼盘，开那个盛大开幕，这个开盘8800一平米。当时南方系的记者一个月工资是能挣到10000块钱的。也就是说你2008年你已经大概30岁左右，你就是78年出生，那个时候你大概是一个有一定的收入了，有一定工作经验了，你一个月挣10000块钱问题不大，你一个月工资能买1平米房子的。那再过10年到2018年，南方系的记者的平均工资还是10000块钱，但广州的房子可能涨到40000了。
是是是，
对吧，那你就是一个78年的人和一个88年的人，他们虽然年纪差10岁，
嗯，
但是他们对于收入和生活之间的那种认知就是两个世代。
嗯，
那88年的人可能和98年的人，
嗯，
那又没办法沟通了。
是，
嗯，
像吴孟达那个电影啊，
我还没上车呢。
对对对对对对，
等等我，等等。
所以就是咱们现在会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不同年龄段的40岁的人和30岁的人和20岁的人，
嗯，
如果都是脱口秀演员的话，你会发现他的负面情绪的来源是不一样的。他即使是对于一件事情，他的负面情绪也是不一样的。一个40岁的老板和一个20岁的员工，他们两个同时说脱口秀，那个老板就会觉得现在这帮年轻人怎么了？他妈的，这点活都干不明白吗？这上了大学怎么这点东西稍微吃点苦就不行？周六加个班又怎么了呢？那年轻人20岁的人就觉得哇操他妈的我他妈挣钱老板花，然后这老板每天到晚压榨我资本，
嗯，
就一天到晚开始聊这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这个脉络这个发展是怎么样的话，你就会比如说我要做专场评测，我就会根据每个演员他的年龄他的成长背景来判断他的这个段子的价值观或者是什么是这个倾向是不是有问题，因为是不一样的。就美国人为什么相对来说人家发展的比较早一点，对吧？一个美国70岁的人和一个美国50岁的人和一个美国30岁的人，他们可能秉承的价值观和讨论东西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们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对于很多现在很多比如说唐湘玉老师、孙书恒老师，他们有大量的段子是跟父辈母辈那一代的人冲击碰撞的，对吧？那他们的碰撞在他们看来是有道理的，那他们父母觉得他们父母是有道理的，
嗯，
那就是每个人在每个年龄段所经历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刚开始说到那块儿，我突然想到当时有首歌，就那个让我们的青春最后你说、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
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个歌长大的，然后今天反正听马骏老师刚刚讲到这块之后，其实我在听他讲后面的时候，我脑子一直在回顾之前，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刚刚陕西人到底要不要这个认祖归宗的归属感的东西一样。我其实是在想着，会不会是真的这个明天会不会更好？抛开
你看啊，
抛开正能量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单纯去。
我当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从明天会更好到岛屿天光》。明天会更好是当时应该是86、87还是86、87、88？
嗯，
先是美国人迈克尔·杰克逊传了一帮人写了一首歌叫《We Are the World》，
对，
那是第一次有100多个顶级明星一块唱一首歌。
嗯，
然后呢？台湾就先学会了，
嗯，
罗大佑、李宗盛他们就传了一帮人，
嗯，
唱了一个《明天会更好》，
嗯，
然后呢是大陆的一个叫郭峰的歌手传了一帮人叫《让世界充满爱》，
对，
那个时候大家讨论的什么是全球化初期，白人第一次遇到黑人，然后开始接触到非洲的情况，包括像那个 Beyond 写什么阿玛尼，那不是像那个非洲饥荒儿童的吗？
嗯，
那时候台湾人在思考什么？台湾人在思考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就是那叫什么？就是达则兼济天下。他在一个社会的上升期，他们的视野就胸襟就放得特别大，就每天在思考的这些东西，对吧？我们富了。我们要帮助非洲的孩子，我们要给大陆的这个华东水灾捐款，要讲这些事情，对吧？然后后面到太阳花学运的时候，他们那歌叫《岛屿天光》了，那个、首歌里面基本上都是恨，都是就是非常小鼻子小眼的，非常小心，
格局就小了，
格局就小了。
嗯，
台大是台湾最好的大学，是华语地区最好的大学，在我看来之一。台大的毕业生三分之一的梦想。是开一家咖啡厅，
哦，
小确幸，小小的确定的幸福感。
嗯，
现在的年轻人搞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小确幸，弄个汉服啦，照张相了，出个片啦，小红书上
打
个卡啦，
嗯，
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小确幸，因为没有说像以前那代人说我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了，我要怎么样，就那种宏大的那些东西少很多了，
是
少很多了。我要当科学家了，我要 change the world， 我怎么样的，就少很多了。
功利性很强，
就是小确幸的东西就多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时代了。
其实马正老师聊到我觉得最想听的一部分，也是其实还蛮敏感的一部分，就是我省的一些事情，就是宝岛省的很多的一些事情。当时去台湾台大是几几年到几几年？
2011年到2013年，我是台北大学，不是台大，台大是台湾大学，
台北大学，
我那个学校
台北大学
相对差一点。
Okay， 台北大学2011年到2013年，那两年你觉得回顾那两年带给你最多的一些，不管是。汲取的东西有吗？还是什么东西？
有啊，我在那边就是台湾的教育理念呢，你可以认知它是一个非常美系的教育理念。
嗯，
台湾本土的土博士，就是我，比如说台大毕业的这些博士，
嗯，
在台湾都找不到特别好的教职的，你都相当于去差一点的学校找教职的。台湾稍微好一点的公立的大学，老师都是美国的前多少的。我的导师是哈佛的硕士，就是麻省理工的博士。他的导师是亨廷顿，是基辛格，是那个傅高义，就写邓小平传的那个傅高义，所以他给我们上课完全就是用哈佛的教材和哈佛的课纲给我们上课，说我在那儿算是接触到了华语世界里面和咱们大陆不太一样的一些教育体系和观念。
嗯，
甚至我在那边会专门和一些偏绿的
嗯
同学去进行交流，去聊聊他们的
想法
认知，然后看看是不是有道理。
嗯，
你不管是将来是从辩论啊斗争啊，还是从吸取啊这些东西，你是完全就不太一样的。我甚至就是在问题意识上就写论文，你要有一个问题意识嘛，就很有意思。我专门找了一个很绿的老师，我跟他讨论，他说马军你这个论文的基于什么问题？我说问题是这样，大陆从2008年马英九上台之后跟台湾的商贸关系非常好，就是每年的这个通商啊，这个贸易啊的数额一直在增加，但是台湾人本土意识也在升高。
嗯，
我说这个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在我们大陆人看来是背离的。我们既然生意做得这么好，你为什么我们的感情还越来越疏远？
嗯，
然后他就说，你看这就是咱俩对问题的认知的不一样。他说在我的看来啊，这个就不是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和你做生意做得多了，我跟你情感要很接近呢？
一码是一码。
你说你们大陆，你们大陆跟美国跟日本关系那么好，说马军你什么时候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了？
嗯，
你说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吗？你们跟日本跟美国的这个经贸每年30%-40%增长啊。
嗯，
你会有认同上的改变吗？哎，我说虽然咱们两个立场不太一样，但是也他娘的有一定的道理。
有点意思啊。
对，就有点意思。
他们的视角是合理化，
就不是就是你各说各话。
你
这个就是后面我开始，我很少会在很多东西上跟人家进行去碰撞的道理就在这儿。很多人说我这做人比较圆滑或者怎么样，其实不是，就是在台湾刚刚开放选举投票这个时候，台湾也经历过这个时代，父子决裂，夫妻成仇，
嗯，
两口子平时以前不投票，那就是国民党说啥是啥，
嗯，
大家就平时这个两口子，然后一旦开始投票了，发现哎，
党派
你投蓝的，我投绿的，两个人就过不下去了，就离婚了，甚至就断绝父子关系的。说我爸居然是投绿的，我是投蓝的，说我怎么能他怎么能是我爸呢？
嗯，
经历了大概两三次投票，10年左右，台湾人对这方面开始祛魅，
嗯，
就觉得无所谓啊。 你晚上九点钟你看蓝的电视剧，我看绿的电视剧，大不了多买一台电视好了。
哎呦，
就是对吧？你投蓝的，我投绿的，就不耽误咱俩
进化了
父子关系，还是说什么？
嗯、
这个是慢慢就去魅了、
嗯，
一样的。上海刚开始有上海上港刚开始升到中超的时候，上海突然有了两支球队，上海申花和上海上港，两边球迷就开始打。以前本来是挺好的朋友，天天一块吃饭的，后来发现操，你他妈是上港球迷，我是申花球迷，我他妈跟你断交了。但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无所谓了。我去米兰，在意大利，我去看米兰德比，我是国米球迷，在同样的一个地铁里面，那国米球迷和米兰球迷一起去看球啊，看到球场就开始对骂，骂完之后一块坐地铁再回来。
一码是一码，
一码是一码的嘛，
挺牛，
对吧？所以你这些东西冲突的东西看得多了之后，你相对来说慢慢你就能平衡。美国也是这样的，说你是支持特朗普的，我是支持拜登的，就不耽误咱俩是同事啊。
对，
嗯。
但是咱们现在这种东西还相对来说就是这种包容的训练。还需要更多，
嗯，
对吧？咱们现在有大量的东西，割席的、拉黑的、决裂的，
嗯、
甚至他妈举报
，嗯，
我和你不一样，
嗯，
那不一样就不一样呗。那现在是我和你不一样，你就不能活，
是，
我就得弄死你，
嗯。这其实跟现在脱口秀厂牌的这个，求同存异，感觉也是有点相近的。
派系也是一样嘛，说说呈现派如何，文本派如何，啊，这个真的是很无聊的事情。
不是，而且你作为一个演员，你总要都尝试了。我第一个专场呈现的东西就多，
嗯，
就是学方言，就是我因为当年在天津说相声什么各方面就有
活多，
有点积累，上活嘛，学各地球迷骂街什么的。我第二个专场就讲理了，
嗯，
就玩思辨了，就一点呈现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就是你前面几个专场或你前面写这些段子，你尽量着有意识的要让自己多上一点方面的东西。就你不要说你一进 NBA 我就定义为我就是个投手，
嗯，
我就是个内线，
对
对吧？科比当年打二后卫打得最好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要专门去找奥拉朱旺去学内线脚步。
对，
奥拉朱旺那帮中锋徒弟里面学的最好的是科比，学内线脚步，他就会打低位了。那就能有更多的空间让给外面的投手。那他低位打得好了，有人说他三分不行，他可能专门拿两个夏天专门去练三分去了。就一定要丰富自己的武器库，也不要过早的，就是我今天看了小黑一个十五分钟，更多是呈现，我就把他定义成是一个呈现型的演员。你只看了人家十五分钟，你就定义人家是一个什么演员，
真的是，
这就很过分嘛。
嗯，
有的演员在台上是就演他自己的，有的演员在台上是人物的，
嗯，
是吧？是编了一个人物进去的，这都可以啊。这你为什么要过早的定义呢？尤其是演员就更不要过早的定义自己，你肯定有自己的强项，对吧？你奥尼尔不可能练也练不成一个三分手，你肯定有自己的强项，但是你不耽误你去练练传球、练练助攻什么的，是这样的。我第三专场还想玩点纯傻逼的东西呢。
够偷脱，
对，你就不要过早的，就把自己定义成什么东西嘛。所有的技术都练一练，然后你才能慢慢知道自己可能更擅长什么东西。你刚开始都是实习期，都是调研期。
是
这个说法会让我们，稍微的松快一点，心里头也不会把自己因为一个标签就摁死在墙上，然后就始终就不拔下来，然后为了那个标签，然后就始终我要去跟那些所谓的味道人士或者是其他的人，然后去变去撕。其实
是
我觉得，其实这套说完了之后，我觉得大家能放松一点。也许三五年之后，在座的几位都是思辨大师，啊，都是能在逻辑漏洞里头找到最牛逼的一些观察方面的大师。可能每一个都比周奇墨牛逼啊，也许每一个都比教主牛逼。啊，也许每一个你都比昨天的你牛逼，可能都会是这样。那说到脱口秀，这就是马军老师自己的风格，你给自己有没有过一个目前的一个归类，属于是什么类型的风格？
没有，我其实还在很挣扎。就是你演出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舒服的事情，至少在台上那一个小时你不用琢磨别的东西，就是你就或者是肌肉记忆啊，或者重复啊，讲以前的段子什么的，然后你只要你下来之后你就焦虑了，那我下一个段子怎么弄？比如说我前两天在西安城墙上走一圈，我这个事儿要不要写？怎么写？往哪个方向写？然后你就琢磨这个事儿，如果乔治卡林会怎么写？这个事儿如果大卫查佩尔会怎么写？这个事儿翟佳宁会怎么写？潘老师会怎么写？你会琢磨这个事儿，你脑子就很乱，就很累，
嗯，
就在台上不累，
对，就是 就是到比如我已经写了两个专场了，
嗯，
然后呢我也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心得了，然后呢也吸收了很多人的评价了，正面的评价负面评价都有，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化掉这个东西，
嗯，
所以我现在就很矛盾，就是你写段子到底是以观众的感受为主还是以我为主，
嗯，
这个事儿就很麻烦，外面的评论其实多多少少会影响你，
嗯，
是
会影响你的，就像我看那个重案六组当年那个电视剧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有一个刚入警队的一个非常优秀的警校的一个毕业生，执行第一次任务的时候开枪不小心打伤了一个群众，
嗯，
他的第一个任务不小心打伤了一个群众，然后他们队里面的那些老警察就说你不行，你改行干别的，说你干不了警察了，那个年轻人就不服，说我还想干警察，我为什么干不了了，然后那个老警察就跟你说你这辈子你在开枪的时候你眼前就是那老太太，
这确实啊
下咒呢，我操，
对，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关注外界的评价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笃定的去写什么东西了，
嗯，
我至少能确定我接下来我不想写太多的讨好型的东西，
嗯，
就很简单，你现在上来骂老板，你上来骂男人，这个是很讨好的，是效果能保证65分以上的那么一个演出效果的。
对，
但是没意思了，对我来说，
嗯，
没劲了。那我现在呢？说实话，我又不敢以一个老板的视角去骂员工。你现在我说你们他妈的就跟北野武当年骂日本小孩似的，你们他妈都废物，他妈支棱起来呀，去奋斗啊！你不要当废宅啊，不要在家里躺着呀。但是北野武是日本战后赶上了日本最繁华的那个崛起期，有美国帮忙，然后这个百废待兴的那样的一个时代的人，那他下面的那帮废宅那是在日本低利率的情况之下，在这个经济完全这个
泡沫爆破
之后这30年的，
嗯，
你这样说，你作为一个北野武那个老头你是很爽的，但是年轻人听不进去的，
对，
跟现在一样吗？
跟现在是一样的。嗯，你跟他说，你们得奋斗，我得攒钱，得他妈多生孩子，得怎么样？下边操你他妈是谁？你在这爹我？就这样的呀。
所以你觉得像就是说到
我现在可能在一个迷茫期，我可能在需要半年时间把这个东西走出来，所以创作可能才会顺一点。
嗯，
我在理顺这个东西。
你想你现在还会有这种迷茫？那你觉得就是脱口秀？现在就拿脱口秀来说啊，这个圈子需要。打几星的摸摸这样的 report 的这些人物的存在吗？
专场
打吧，他存在不是说我说不是我又不是执法部门，我又不是文旅，他存在
你也是评论员嘛？
他
是足球评论员，人家脱口秀评论员，
他存在就存在吧。他我跟他在打笔仗也打了好几次了，后来发现，
哦，是吗？
后来我知道他是谁就行了。
哦，你跟他也打过笔仗啊？
第一个薅出来的就是我啊，
嗯，
第一个质疑这件事的就是我呀，啊，
我。
第一个质疑这件事的我就是我呀。后来
鲍勃打二星的时候，马军老师就在朋友圈说这个事。
对啊，
哦，
我说首先呢，我要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评论员这个事情是没有匿名的。
嗯，
本报评论员要么就是代表这个报格，
对
吧？本台评论员代表这个台的台格。
对。
然后我是哪个报纸、哪个杂志的特约评论员，我要把我自己的名字署上去的。为什么？比如说很简单，我马军，厦门大学毕业，台北大学硕士。研究两岸关系的，写了关于两岸关系的文章，写了得有小100万字了。
嗯，
我觉得人家知道，然后但这个东西摆在这儿，那我再说马英九这次来陕西、来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收获，有什么信号，大家可能觉得，哎，这家伙说的可能还有一点点道理，有点参考性，
嗯，
对吧？这可能愿意听。那很简单，那如果我马军，我什么都不懂，我在那儿讲他妈核物理。或者我是一个学政治的，我研究马斯克这个上天的这个航空飞机是一个怎么回事，
嗯，
大家觉得你他妈是个外行，
对，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去评价航天这个事儿，
嗯，
对吧？那包括一样的，就是我要知道这个人是谁，你比如说黄西点评专场，周奇墨教主资深脱口秀演员，或者说笑雷老板，他们在点评，我倒知道这是个业内人。那当时他以一个默默的姿态，这个事情我是不接受的。你要告诉我你是谁。那后来我为什么妥协，就是释怀了这个事儿？因为我后来知道他是谁了。
哦，
知道他是个，
我知道他是谁了。那后来大家也知道这个人的水平了。 那他在写什么东西，我就不困扰我了。
嗯，
我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那写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他是一个算是圈里人吗？
一半吧，我感觉。
哦，有一点脚踏进来的。
嗯。
哦，那大家心知肚明就
好了。人家自己也有专场了。
嗯，
人家自己有专场了，
哦，是个脱口秀演员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说啥事儿，比较内部啊，就是我们脱口秀圈有一个就是比较喜欢看专场，然后比较喜欢
评论，
在小红书上评论一下，
嗯，
report 一下的朋友啊，
嗯，
很多观众朋友有这个习惯啊，然后他就说了一些可能，
对，而且因为小红书是就是你只要不自己改名，他都叫某某嘛 ，M O M O 嘛，
包括
叫某某，
就是包括你这个评论员，你的年纪。你的性别
啊，
你的职业经历，都会让看这个评测的人来判断你这东西靠不靠谱，对吧？就很简单，如果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山东的六十岁以上的大妈，
嗯，
那潘老师在台上讲出花来，我要给他零星。对吧？你这个东西把挑战我做人的基本价值观了。
嗯。
对吧？
嗯，
但如果我是一个这个非常时尚的，然后这个思想非常开放的、非常前卫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能接受。
对，
那主题对我来说不困扰，那我就要看你的喜剧技巧，看你的喜剧效果，我再从这上面去打分了。
嗯，
对，
对吧？我要知道你这个人是谁，就很简单的，对吧？
是。
所以其实听节目的朋友啊，就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还是蛮希望大家多给我们一些，不管是各方向的一些评价，包括你看了一些人的拼盘也好，专场也好，在小红书去打分，或者是去说出你很华丽的一些文字。
嗯。
但是就像刚刚马军老师说的，如果你真的打算去做一些评论方面更专业上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就不要以 MOMO 的身份去这样做这个东西了，否则的话有些评论当知道你的身份和你的这个评论多少有点贻笑大方啊，
对对对对，
会有这种感觉在这儿。好，这个事儿就先这样吧啊。马军老师来西安几回了？现在
我来的好多
好多回，
好多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第一次来是2009年，那时候刚在新东方工作，九月份工作，十二月份开一个新职工的一个大会，一个学校推荐那么两三个这半年干的不错的，算是一个福利差。
嗯，
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来，从福州，
在新东方教英语吗？
教语文、英语都教，教中学。嗯，那个时候是从福州坐飞机来的，坐火车走的。然后在咸阳那个机场下飞机，到现在那个酒店已经拆了，好像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在城墙边上一个酒店，
城墙边的酒店，
哎，已经可能是已经拆了，景观改造。然后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俞敏洪给我们上课。
哎呦，
他一共我们在西安待了4天，前2天俞敏洪在，
嗯，
然后在的时候我们就吃的特别好，
嗯，
吃羊肉。然后俞敏洪走了之后就变养鱼擦擦。
对，洋芋擦擦，
然后
陕北特产嘛。
然后我就在那看，我说这他妈是什么东西？然后上面写着洋芋擦擦，我这
好像新东方这个地方很神奇，他出了好多人是吧？
新东方是中国脱口秀界的黄埔军校，
对啊。而且他出了好多这种牛逼的人，也是从新东方，什么这个总裁那个总，这新东方，
因为他是什么？就是中国的经济起飞，说到底就是改革开放。
嗯，
那最早吃到改革开放红利的呢，就相对来说是跟国外对接的比较早的这批人，
哦，
那就是四舍五入，就是英语比较好的这批人。
嗯，
那四舍五入就是清华北大毕业的这帮英语系的这帮人，对吧？他们最早能看到国外的那些信息，看到国外的那些消息。
嗯，
我就这么说吧，当年在2009-2010年的时候，新东方有一个老师叫李笑来。
嗯，啊，知道李笑来，知道。
他后面还写了很多鸡汤的书，成功学的书，什么，
啊，
做时间的朋友什么的。
嗯，
他那个时候他最成功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他最早就是从英文的各种文章啊、文献、日英文网站里面看到一个东西叫做比特币。
哦，
在比特币还是大概几块钱人民币一个的时候，他就买了很多。
哦，
现在比特币多少钱一个呢？昨天晚上的价格是6万美元一个。你想，你如果是6块钱人民币，买了100个，你就花当时的600块人民币，你现在有多少呢？有600万美金，
这就是信息差。这
前两天在抖音上刷到一个，说一个人把自己那个比特币的一个什么，可能是有账号密码还是什么，
给丢了是吧？
给丢了，
啊，
说是上10000万美金还是多少钱，找不到了，疯了都。
所以这就是那帮人的最早接触这东西，
哦，
包括罗永浩，
嗯，
对吧？就接触到那些东西就开始折腾嘛。嗯，他最早是办什么英语培训学校，后来办手机啊，卖什么的。
老罗和他的朋友吗？
对啊，
哦，所以等于2009年是第一次来西安，
第一次来西安，
哦，
然后走的时候是在西安火车站。 我记得很清楚，我上火车的时候还在那儿买了一份《南方周末》，在火车上看，坐卧铺回去的。
啊、
首页就是《南方周末》总编辑向西采访奥巴马。
嗯，
哦，印象这么深。
对，然后那次是问了13个问题，最后只登了4个。然后你第二页打开来是一张白纸，然后上面写着几个字：不是每一期都有独家专访，但每一期你都能读懂中国。那个是中国媒体界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次开天窗。
嗯，
就是我问了奥巴马13个问题，最后有9个问题没让登。那这个报纸就用开天窗的方式在抗议。
嗯，
你不让我登，我就印张白纸上去，
满头铁的、啊、
我就告诉人家是你给我拿掉了。我后来那是09年，我后来18年到了阿里，就是10年过去了。
嗯，
我才发现当时采访写这篇文章的那几个记者都是我的同事、
哦、
就他们后来辗转转转都从南方系到了阿里去了。
难怪
我后来发现啊，我说当年他妈的10年前开天窗那是你开的，我就开始认识了。嗯，
哎呀，所以
南方周刊也是养活了一批很牛逼的编辑，
就是当年就是相对来说思想比较开放的那批媒体人嘛。
对对对对，
都是那个时候，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在西安啊、还丢东西了。
哎，
嗯，
包让人划了。
那你算是来对地方了。
09年的
留下了一些记忆。
09年
的来，
09年的闲，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应该是07、08年听黑撒
啊，
黑撒那张专辑，第一张专辑就起得比
鸡还
早那张专辑，
嗯
啊、就里边讲了很多，我就捋着那个歌词去吃。什么乔斯口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
聪明的
很，
请造气来，
对对对对，什么哪里丧气不接下气，对对对对对对，就跟
那
个
当时《都市快报》是不是用这个做结尾曲？《
都市快报》的那个是另一个小伙子叫 rap 资讯
啊，
不是黑撒乐队。
我小时候老看的，
然后后面就是有几次自己来玩，包括做体育的那一年，就是中国队在。圣朱切，
嗯，
输给叙利亚那次，
哦呦，
1-0输给叙利亚，就是日尼玛退钱，就那场，
哦，
就那场，
对，升旗，
那场我在，那场我在，那场我还是在主机台上看，然后是高洪波那场比赛之后就那个辞职了嘛，然后他用的顾超没用王大雷，然后顾超防守失误让叙利亚进了一个球，那时候足协主席还是蔡振华。我等电梯，那时候蔡振华刚进去，就我就进不去了。他从电梯往下，电梯门刚关上，我就听着蔡振华在这儿骂街。
哎，
说他妈的不让用这个守门员，他妈的非得不听，非得用这个。后来高洪波说我辞职，我辞职，肯定是领导骂的了，我怎么样了？
哎，
那次是在西安，陕西的球是真的是太好了，
太好了。
第一回是学术研究来了啊，
就是、
开会；第二回是
就看球玩，
看了一次球。
嗯、后面就是演出啊，包括这个有时候在周边省份演出会跑到西安来玩一玩。
嗯，你对西安现在整体印象？
我觉得非常好，我。越来越慢慢开始读懂这个城市，就陕西人有一点点松弛感，就西安人挺松弛的，西安人是挺松弛的，
松弛吗？
具体表现在，
我觉得西安人没有那么卷，
嗯嗯，
尤其是城墙里头
啊，
就是老
这个我理解，
富裕人
这一块相对来说比较松弛，然后呢，喜欢球，我在陕西每次打车。聊球的时候大概10个司机能有4-5个跟我一块聊。
哦，
嗯，然后包括像陕西足球这几年不太行，就是从球队的方向
对
不太行、
嗯、
然后但是人也还在出，老百姓球迷的热情没再减，甚至西安开创了会员制足球的先河。
是、嗯、
这个联合陕西联合要解散的时候，球迷捐钱给俱乐部捐钱啊，
哇，
打钱啊，说一年你们需要多少钱，说需要1000万，我们1万球迷人出1000。
啊，那是抖音上挺火的，
哎，
这
贡献
就这么干啊，这全中国没有这么干的，
嗯，
西安人这么干啊。包括我那次当年还干足球的时候，我在镇江看那个中冠升中乙的最后的决赛的时候，那个时候陕西是带队是谁？是江红，他是上海人，中以前的老国门，但是后面他到了陕西国力踢比赛之后，就后面后半辈子就留在西安了。
嗯，
我跟他还聊了非常多。我这次演出还想请他来，他没空，江直，他就是对陕西足球有非常多的。这个情怀啊，各方面的在，就陕西 是值得有一支顶级联赛球队的，
嗯，
只是说这几年没搞好，包括最近两支中乙球队还在争，
嗯，
争议，就是球场上的这个什么租金太贵啦，这个政策没给到位啊，包括什么安保花钱太多呀，什么的，还在争这个事情。我觉得西安是值得有一个，
嗯，
有一个好的球队的。然后西安又是个文艺高地，
哎，
嗯，
文艺高地，西安中国不得有一半唱摇滚的是西安人啊？
哦，
对，
雷哥段子面就强，
真的呀，啊，真的，
是吧？
老一辈那些摇滚人都从西安出来的，摇滚重镇呀，啊，
嗯。
郑钧、
张楚。
许巍，张楚，对吧？包括民谣界的好多，对吧？就是民谣界的西北的好多啊，像甘肃的、宁夏
的、
嗯、陕西的，好多呀。嗯，
可牛逼了，
就穷嘛，穷就反抗嘛。
然后喜剧这两年也那什么，就当年青曲社，
啊，
对吧？
嗯，
青曲社最早苗阜王声去北京的时候，当时还是一个杂志借我去采访，因为他们杂志，他们是时尚杂志，然后没有懂相声的。最后就是让我去借我去问他们问题，写稿采访什么的，苗阜王声经济社，然后后面包括单口出了好多人，
嗯，
对吧？最早我记得是看那个曲苑杂谈，
王母德啊，
王母德
啊，
这是非常有这个陕西特色的西北特色的这个演员，
是是是，
老一辈好多小品演员上春晚的，咱的
郭达、李
琦、郭达了。
王母德算是我，因为我认识嘛，然后现在已经年事已经很高
了，
每天在圣朱雀的那个球场上，每天甩着手在那拍个朋友圈，自己在那走一圈路。然后他就是我当时觉得，我说我做脱口秀，我说我算是西安第一个说单口喜剧的，但是我不说我是西安第一个做单人喜剧这种演出的，
啊，
他是第一个，
他是第一个，
他在舞台上就是用就是 one man show 的这种方式，一个人带着方言讲自己和他的四川媳妇儿李幺妹儿的故事，然后就这样子讲了很多，我从头能背到尾，就从小听他的磁带，
嗯
，A1 到 B5 我全部听完，
不，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嗯，
一个地方的喜剧审美，包括就是你从单口的舞台上你能看得非常明确，
嗯，
上海籍的演员，
嗯，
都特别，就是一看就是受滑稽戏影响。
嗯，
影响特别大的 Storm 瓜哥他们就受滑稽戏影响特别大的，你像周立波是专业滑稽戏演员，
是
从小做科的，对吧，
嗯，
他们脸上那些活周立波可以做到一个眼睛顺时针转，另外一个眼睛逆时针转，
哇，
我的妈，
哇，蜥蜴，
这个叫演绎嘛，就他们就 有这个活，哦，包括脸上啊什么各种肌肉的调动啊是有这个活的，包括他们的一些哎，那就那些腔调是很上海的，哦，是很上海的，
没错。
京津的演员就特别接近相声，
嗯，
的口儿，
就是包括你看他的段子结构，一定是翻到第三番的时候出大梗，就是一定是这样的，
嗯，
一定是这样的。包括你如果把我的那个专场你录像拿出来，你看的话，也是这样的，
嗯，
一个梗一定翻三番就走了，
嗯，
然后一番二番到第三番是个大梗，观众一鼓掌一开心走了，聊下个话题了，
嗯，
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他从小这个
耳濡目染
审美在那儿，
这些对吧？
对吧？你四川的演员一个个都他妈是李伯清，四川
伯清
都是那种就贱了吧唧的，就嘿，
嗯，
就那样的。然后西安的就是劲儿大，
嗯，
火爆，
嗯，
在台上就
油泼辣子，
就
比较顶，
都比较顶。
嗯，
这就是一个地方的这个喜剧是受。不是单口前辈，那时候都没有单口，是你上一代
喜剧人
的审美下来的。东北演员就二人转的，就受二人转影响非常非常大，
嗯，
很明显的。
而且你看，不光单口的道理，你看唱歌也一样，就是歌曲，你看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你看西安，
程序一样吗？程序一样吗？
神经病啊！神经病啊！写程序有什么不一样？
程序跟顶和不顶的怎么看出来？妈的，一个眼球左转，上海，
有个不一样的就是写程序，知道吧？就是老板如果给布置任务，怼的方式不
一
样，对，我们直接就骂，
能跑就行，反正这程序，我操！
哎，所以你来这西安演了，应该也差不多，加上糖蒜这场，应该得有
三回了，
得三回，
三回了，
三回。这三回跨度应该两年之间，
一年演一次，二年一次，二三年一次。
你觉得这三年整个观众的一个变化，包括你感觉西安观众的？
首先这场是最舒服的，
嗯，
人最多，
嗯，
然后呢，观众给的反馈也是最那什么的，而且这两年可能我自己 包括录播客呀或怎么样，相对来说你下边观众200个人里面有十个认识你的
啊，
和没有一个认识你的，完全是盲开盲盒的心态来的，就是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
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实在要客观的要这么说。
是，
然后呢我跟老王和小黑在后台说，我说西安观众呢还是喜欢只给的东西，
嗯，
喜欢只给的东西，你带他想
就
稍微绕一个弯儿，
嗯，
就慢，
嗯
嗯，
你要给我直来，
对你绕两个弯儿就更那什么，
别让我品，
对，这说明什么呢？一说明一个地域特色，可能当地的观众喜欢吃这套东西；二呢，说明脱口秀的基数还在变大。
对，
你比如说杭州有一些干的年头长的俱乐部，他一场演出可能能有50%-60%是复购。
嗯
嗯，
就这些人已经是买过第三次甚至买过第十次票的了，他来就是看我今天，我就是奔着这个人来的，或者我突然发现今天这个阵容这帮人我都没看过，
嗯，
对吧，那我来一次，
嗯，
那他们相对来说会喜欢一些绕圈的或者新话题的新前提的东西，
嗯，
那如果是在旅游景区的西湖边上的那几个场地，
嗯，
对吧，或者上海人民广场那几个场地，我们说难听一点啊，这个也是客观的情况，夏天西湖边上90块钱吹一个半小时空调，
嗯，
很多观众就觉得我够了，
游客，
对，就是游客，
嗯
嗯，
对吧？那你观众讲的东西，你就最好越浅越好，
嗯，
没错，
你就别让我思考了，
短平快，
对，那这样的观众多，就说明脱口秀基数在变大。在去年咱们脱口秀进入谷底了，各方面的事儿连综艺节目都没有的情况之下，这个盘子还在持续扩大，
对，
这个是好事。
嗯，
这个是好事。有一些比西安小的城市，我也跟他们老板也聊过的，就是他们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呢？说我在这个城市已经深耕5-6年了，
嗯，
然后最核心的大概1-2千个观众，我们已经筛选出来了。
嗯，
就我们城市大概每年，比如说我们服务3万观众，
嗯，
这2000是会反复来买票的，这2000人基本上不听品牌了。
哦。
嗯，
哦，
这品牌我都听过了，本地演员这7-8个我都认识了，他们段子我都会背了，
嗯，
那我就听外边来的专场，他们就是你这样的话，他们的审美，他们就可能像我想听一些新鲜的东西，对吧？你到这儿来再讲一些特别传统的那些东西，我或者说跟别人一样的前提，我可能的耐心就不够了。那咱们现在持续还有这样的一个盘子在扩张，这说明西安的市场还是挺好的。
嗯，
还是挺好的。
西安旅游的占的很大一部分。
你像北京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你像老舍茶馆，就是前门旁边的那个茶馆，
嗯，
那就是给旅行社办的演出，
嗯，
就是今天来俩大巴车，下来200个观众，4个人一桌，茶水、瓜子儿、驴打滚儿，什么什么豌豆黄，都准备好了，就看演出。演出都是什么呢？一个相声，一个大鼓，一个评书，然后一个什么这个双簧，就是老北京曲艺那套东西。
对。
只换观众不换演员，甚至不换段子。
嗯，对 对，
就是上边那个段子10年还是这套，
就是旅游产品，
就是旅游产品，因为没有人复购这个东西，嗯，我这辈子就来一次北京，就看一次天安门，
嗯，
就看一次广场，然后在这儿花100块钱喝个茶水看个演出就走了。
对，
他上边演员，我说我演吐了，我想换一段行吗？老板说不行，你就这段最稳定，
对，
你就这段最好，你就不要演。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一直换观众，那对于演员的那种考验是一回事。那一个城市里面观众喜欢听直接的东西，那说明他现在还在做大基数阶段，那这是好事，
嗯，
这个是好事。
对，
嗯，我其实想听你们方言场，只是说这次时间来不及了。嗯，
我们的方言场，其实方言场，你看我就是方言场，也是一开始就是有很多观众会给我们一些。就是负面评价，说是你们的段子里面怎么只有方言梗？哎，
那主要说的是你，你哪个场都是这个调调，
不是只有方言梗。最后想了一下，知道不？最后想了一下，说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开个方言场，而且方言场的卖票情况，我觉得还特别好吧。
而且很奇怪，是每一次都会有几十个、十几个
很多外地人、
外地的朋友，
他们
这就是
专门过来听方言来
了。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总觉得。俱乐部要和自己的城市建立情感联系，就跟那个足球俱乐部是一样的。
哦，
对，
就跟足球俱乐部是一样的。前年柏林联合，一个常年在德国2级、3级生存的一个俱乐部，突然打到了德甲，然后他在德甲的第一场比赛出现了一个足球场上的一个超级名场面。 看台上的观众拉着他爸他爷爷的照片，
我操，
就是家祭无忘告乃翁，就是他爷爷就盼着柏林联合升级，已经盼了50年了，他爷爷都死了20年了，说今天我们柏林联合终于升到德甲了，第一场打拜仁，他孙子拿着他爷爷大照片在看台上举着，说爷爷你看看，咱们队终于上来了，
牛逼，陆游，当地陆游，
这个就是这个俱乐部和当地已经有和社区和当地的城市已经有强烈的情感链接了。
我听了想哭，知道不？
我讲的时候我都想哭，你知道吗？
太牛逼，这简直
这个很重要啊。
那你作为一个方言城市，你像石家庄这种普通话城市咱就不说了是吧，你北京这种普通话城市就不说了，那你作为一个方言城市，尤其是很有很强烈方言感觉城市，你就要搞这个东西，
对，
你就要搞这个东西，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是一个普通话的一个沟通环境里面，方言反而是一种奢侈品。
对，
这个事儿我跟好多人都聊过，但是我跟广东的人他们就觉得我们粤语方言搞不下去，我说是因为你们粤语在广东强势，
对，
你们外地人去了广东要学粤语，但西安不一样，你们陕西人为了将就外地人，你们要在平时生活里面说普通话你们这种感受可能还不是那么强烈，上海人这种感受是最强烈的，本来上海人讲上海话是有优越感的，
对，
但是他妈的就是为了将就 就将就你们这帮外地逼，我们要他妈将就你们这帮硬盘，我他妈要说普通话，所以他们的上海比如说 Storm 他们那儿的上海场演出是非常火爆的，非常抢手的，而且说什么观众都会笑，因为大家已经有形容一个默契了，对吧，就是大家在这个屋子里面的人不管是演员还是观众，咱们都有一个很明确的情感连接，
对，
大家都是 signing， 对吧，那帮外地逼已经去那边旁边那场听那场去了，就听他妈的听那个山东人去说脱口秀去了，咱们他妈在上海咱们聊点咱们上老上海的事
儿，没错，哎，
这种情感链接一旦建立了，信任感建立了，你说什么他都笑。
这个马军老师说这个特别对，这个跟什么很像啊，这个就跟其实包括很多人可能对现在说，哎，就是糖蒜现在开双场然后怎么做啊，然后会觉得说，哎呀，怎么这票卖的都还不错，说糖蒜这怎么一直感觉票都还行，其实糖蒜在西安做了9年嘛，就跟你这看了50年几十年一样，其实糖蒜在西安虽然说9年不算长，但是这9年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是包括让演员和所有的观众是成为朋友，大家是彼此有一种信任感的东西在里头，这个和糖蒜的一种信任和演员的一种信任和厂牌的一种信任同比，我是希望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胖东来
啊，对，
胖东来那个劲儿，你看胖东来的那个创始人他就说，我就把钱我愿意分给员工，我他说你为什么不出去扩大店面或者干，我不想要那么多钱，就很简单，我不想要，
就我扩张我也管不过来，
对，我要是扩张我就不是这个玩，我就不
对，
所以他在当地就拥有非常强的这种信任，他有很厚的那本整个超市里的这套玩法规则，但他定的非常细致，他可以做到就是所有你只要比市场价进价只要高的，他当下立刻就你只要说这个东西外头比你这便宜，这个东西马上很快在他这个货架上永远消失，再也不会有，你永远在这儿买到的是全市最低价的东西，最低价的药品，最低价的所有东西，这个面包吃了一口你觉得对不起这个不合我的胃口，没理由退，就这种强的这种就甚至是不讲规则的信任，就导致胖东来的今天，
他甚至都不在河南的省会，他就在许昌这种级别的城市，是吧，他都不在郑州，
对对，
有人说你去郑州付这个我都不去，
太牛逼了，对对，
我就能把这个东西我能服务好我这个许昌这个1亩8分地的人我就够了，
所以我一直在研究啊，就是有时间了跟马俊老师也多聊聊，就是我一直在研究，就像胖东来这样怎么能让糖蒜往胖东来的这个劲儿上再走一走啊，
不是这里面有很多比如说西安本地的，首先很简单，西安本地如果有陕西的春晚或者西安市的春晚或者某某区的春晚，那糖蒜就应该作为非常主力的内容供应商，不管是出人还是出段子、出脚本、出编剧，这个是必须要有强烈的情感链接的。包括陕西本地的一些策划、一些喜剧节或者类似这样的东西，
对，
跟西安市相关的、跟陕西省相关的，那糖蒜就应该冲到前面来。
对，
甚至在官方的电视台，比如说西安的本地频道，不一定是上星频道，本地的频道，包括电台、电视台。 我觉得唐蒜甚至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节目，
嗯，
或者有一个调频，这个东西的情感连接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对，
就像中超要搞中性名，
嗯，
广州恒大，他作为在十年拿了九个冠军的那么一个球队，要把恒大两个字拿掉，广东的球迷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你要把北京国安的国安两个字拿掉，把上海申花申花两个字拿掉，北京人上海人不愿意的。
嗯
嗯，
对吧？我这个字已经在我们城市已经三十年了，这是我们的城市一张名片啊！你说拿掉就拿掉，凭什么拿掉呢？我就叫上海申花。
嗯，
不管老板怎么更迭，我就叫申花。我们上海的球衣就是蓝色的，这个东西就是不变的。
嗯，
它这么多年了，就已经变成了当地的一个。你像马德里竞技，它的那个球场，万达都会球场。我去过，
嗯，
他那个球场的年票的续订率是90%几，就是100个人里面只有5个人没订，
哦，
这5个人什么呢？这5人是死了，
我操，
自然淘汰，
对他订不了了，然后优先他儿子订，所以在欧洲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啊？其实将来咱们俱乐部也许可以借鉴参考的，不一定照搬的。就这个座儿 ，A 区2排14座，那就是我的
世袭制。
对，就是我的。哪天我爸看不动了，就是我的；我看不动，就是我儿子的。
嗯，
这个座儿就是我的。
哎呦，
嗯，
哦，
所以德国吧，还是哪个城市，有一老头死了，把老头那个雕像给镶的那个座儿。
我操！
那座就不卖了，
太有情怀了，这玩意儿。
这个其实咱们这个有部电视剧《老茶馆》，你没看过？车保国演的，
老酒馆，
老酒馆对不对？
嗯，
老酒馆，他不就是有个比如片酒嘛？就这边酒，知道吧？
嗯，
是这个酒的位置，对，就是你的。你这次喝半瓶，下次来你我再给你把半瓶拿下来。
嗯，
老酒馆那个，我看这个情节，我当时就特别有感觉。他就和自己的那些，
所以说情感链接不在于你规模做的多大，是吧？
一跟年头有关系。
啊，
跟年头有关系。
对对对，这个我前阵在抖音上刷到一个杭州还是哪里有一个小茶馆，一元茶馆
啊，
那个茶馆就是全是70、80、90岁的老头在那喝茶，
哦，
凌晨5点就到那喝茶，喝茶是1块钱，然后自己拿杯子，他那有茶叶，有每个人有专属的那个电壶，就是那个暖水瓶，
哦，
那个就很有情感连接啊，但是规模不大，就是年头长。
嗯
啊，规模很小。
这个东西是一个所谓的俱乐部。
嗯嗯，对，
它就是一个，就是你就咱们虽然在商业社会啊，但是俱乐部呢，更多的是以情怀为主的那么一个东西。你不能说，当然说这个时候跟商业不能说完全背离，说不挣钱要干这，那不可能，那持续不了，持续不能太长时间。
嗯，
但是还是要有很多的就是情感链接的东西要沟通，所以这个听这个节目的同行也跟大家讲，就是我在唐蒜是要送观众走的，演员要在台上一直等着观众走了你才能下来的，就这种规矩之前只在相声园子里面见过，而不是所有相声园子有，这些德云社都没有，
对，
以前第二班有，就王自健他们那个俱乐部有，高晓攀他们那个俱乐部有，别的都没有，这是规矩，这是纪律。嗯，
那您觉得这个
好啊？这是好事啊！
啊，
这是好事，应该是这样的呀，就应该是这样的呀。
对，
这都领导提出来的，
那就对了。
反正听了这么一圈啊，你能感觉到马军老师这个人，我相信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应该从听节目能感觉到。包括刚刚其实聊到有一点这个情节的时候，甚至有一点这个动容。
是，
没有，我聊足球动容的事情多了啊。
所以在你心目当中是能够戳到你内心最柔软部分的就是足球，还有什么？
好多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人性好的那些东西我都会戳到的。
嗯，
就我还是比较脆弱的一个人。
嗯，很敏感的一位大叔，
动不动就动不动就看心理医生去了啊。
你跟你女儿也会说这些吗？就是
她现在还接受不了，她刚4岁多。
哦，
她
那还有点小，
太小了。
那还行啊。哦OK， 那这样吧，因为我们今天是在这个录制，刚好是在演出间隙。今天这两场演完之后呢，马军老师
就要离开我们，
就要离开西安了。然后也是蛮期待，就是可能再过几个月有机会再来西安的话，我们再聊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好吧？那最后的时间给我们所有聊什么聊的听众
也给我们所有糖蒜的粉丝可以最后再给我们随便聊点什么。
你们啊就许愿，没事就跑到那个糖蒜的后台去许愿，我们要看好东西，我们要看好专场，你们从外地给我找演员，对吧？我们要买年卡，哎，我们要买年票，我们要包座啊，我们要这座就是我的，对吧？ A 区二排这个座，这就对，你们弄这个，哎，
我们要吃马军酸汤水饺，
哎，那没问题，你进去就提我，哎
啊，特别好，特别好。然后像杨乐呀，二师兄啊，小黑，就是最后还有什么觉得从马军老师身上看到很想有感触的东西？
哇，这个，
他跟别的脱口秀演员好像真的还不太一样，
真的很不一样，
就是同样也是三十多岁，你看他跟老王就呈现出了文盲和文化人的两种天壤之别的东西，
流氓。
哎，你这个侮辱人民警察，我跟你说，
不敢这样，人这个职业能办你，我说。啊，是你觉得就是
这才应该是中年人应该有的样子，我觉得，
嗯，有魅力的，
跟雷哥其实差不多，就是你得有积淀，但你不炫耀，
嗯
啊
嗯，
你是很平静的，
像是一本很普通的书，但是一翻，
对对对对，
啊，
而且他爹味真的很少很少，跟他吃饭什么的都不会再劝你什么的，没有。
对，哎，这点好像真的是，
啊，
不是我录别的播客，下边骂我全都是爹味族，
是吗？
啊，
嗯，我感觉我跟你交流的话还好啊，可能交流的少。
哎呀，这个爹味族的时代真的是人们说什么都不对。
是，
啊，二师兄觉得，
我其实听了以后真的觉得特别，我心里面你看他刚才讲那个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点堕入，
嗯，
就是我对那我听完他讲以后，我的理解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嗯，怎么说，就是你看他长。样子不是那么太年轻，知道吧？你看他比我大三岁，
我长得老，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你能看出来，他是那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这种人，
是，
而且那种有那种，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种感觉，就是有这种感觉。对，
对，
就是，其实他内心很有脆弱的地方。就是就刚才你们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种感觉，
是听懂了，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普通话
哦，大概
可以。杨乐听完就是因为杨乐在我们这儿，你也知道，就是以所谓的这种比较强势的这种互动啊、冒犯啊，和所谓的网络上这种毒舌之称，
嗯
啊，但是其实杨乐跟马军老师中间可能差个几岁吧，也是，
嗯，差几岁。
但是其实从马军老师这儿能学到一些，就是你个人，
他挺柔软的，其实他。我这次来最大的这个认识到的不一样是杨乐，我以前觉得他是那种操我杀了你的那种人，我这
翟佳宁，
你们可能看不见，我已经流泪了，动容了，
有什么感触？
哎呀，感觉马军老师还是我接触的这么多年，活这么多年，接触了这么多演员圈子内的。还是差别蛮大的啊，一个很有自己热爱的东西，
蛮真的一个，
蛮喜欢思辨的一个人啊，
嗯，
正儿八经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
嗯，
知道吧？就坐到那儿，跟你干谝，跟你聊，就把你这个人都给你聊进去了，
就所以
你
聊不够，聊不够。
所以我之前说的就是，有时候说我说咱们多做点，不要老弄得没文化的，
哎呀，
这就是有文化的一个标志。
我昨天晚上回去，我跟我媳妇儿躺在床上，我说。我得看看书了，
聊不够，真的聊不够，
特别。
你把两岸关系的那些教材先让他学习。
你有些话题聊着聊着，人会思考，你知道很奇怪，
就感觉
啊，人会开始反思。
特别好，
这什么聊什么
诗意有啊？
这是捧什么捧的节目？这是。
最后一个小点，刚好也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说一下，就是因为我看现在参与的播客还蛮多，主要现在是在哪些播客？
主要不开玩笑，
不开玩笑，
不开玩笑是沈老师那个猫头鹰那个播客，我在那儿。录的比较多，
啊，
对，然后剩下的就是各种串台了，
嗯，
我自己有一个台，我阿迪纳尔苏我们三个说不准，
哦，
说不准，那是一个小，哎，小台，然后我们
那就不用听，那就
随更的很随意，更的很随意，对，
明白明白。
就咱们这个节目，今天我都已经录完了，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咱们不为了出梗而硬出梗，
嗯，
对，
就是咱聊的还算比较透彻的，这个是我比较，
这没人听嘛，喂，
什么没人听。
这我聊的还是比较开心的，就有一些节目是
有任务，
就是净梗，
没错，
我们
就几个演员比看谁好笑，
翻的
是吧？对对对，那就很有点累。
因为这里毕竟还有一个十几年专业广播电台，
对
对
对对对，
在这里稍微把控一下，
压着基调，
对对对，
我们的口号是。 百无禁忌和 real talk，
呀呀呀呀，
这就是这样，好不好？
好、
嗯嗯。然后再次感谢马俊老师，因为等会儿还要演出，
感谢感谢
他们休息的时间，
哎、感谢感谢。
然后感谢所有听节目的朋友，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再邀请马俊老师继续来我们的聊什么聊。
没问题，没问题，
感谢各位，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拜
拜
拜
拜，下次聊，嗯。
想加入聊什么聊听友群吗？如果你是聊什么聊的忠实听众，或者想要和主播深入交流，也或者你想参与节目录制，那么就立刻加微吧，搜索西安 talk show， 就是 XIANTALKSHOW， 请记住一定要说出一句能证明你是聊什么聊的老听众的话，才可能被通过验证哦。还等什么？赶紧掏出手机加入吧，话唠碎嘴子们的圣地，治愈社恐症的福音，聊什么聊听友群，一天天的，你说你们聊什么聊？ Well,